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龙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以基督的心为心。龙牧师他所引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请听我读一遍。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请牧师我们正道。
大家早安。这一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我相信大家如果还记得大概半年前，差不多就是半年前九月的时候，去年九月曾经跟大家一同就着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特别是前面第一到第五节，我们有一段分享，讲这面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它里面提到的。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呢，是以一个吩咐的口吻，一个命令式的这个语气提出来写下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换句话讲，现在我们读这封信就像是写给我们，对我们讲一样，这个你们呢就应该改成我们，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个吩咐。我们想，我们有谁存心是像我们的主的心呢？可能我们自己感觉到我们都离得太远了，不过这是一句吩咐的话，换句话讲，就成为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要学习效法的功课了。那么主这样子的吩咐，他就告诉我们，隐含着我们在主里面靠着主他所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顺从下来，使我们能够鞭策到一个地步，能够像保罗一样。你说保罗他就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吗？我相信他也不太好意思这样讲他怎么讲呢？他在第三章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是认为说我已经完全了，我也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所以他自己很谦虚，他自己知道他还达不到那个地步，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这世界上面还有谁有这样的资格呢？但是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心愿，说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不是？我相信在座的诸位也有这样的心愿的，也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愿，也存着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像保罗一样。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我也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要追求，向着标杆来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得我们的主天父上帝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从上头招我们来，要我们得的奖赏。所以这就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摆在我们的心头，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来体会，我们来切切像保罗所说的。保罗他没有想说我已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但是他有这样的心愿，而且他也实实在在鞭策他自己，也实实在在要努力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刚刚读的第一章第八节那边，他写信里面他就讲，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提到说，你们藏在我的心里面，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我的思念思念你们，我祷告为你们代求。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上帝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相信这就是这句话的一个很好的在使徒保罗身上我们所看到的呼应，他的回应。所以他能够这样写下来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一方面这是主吩咐感动他，他写信写下来说，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给普世给认识历代每一位圣徒的。 同时对他自己他也不忘掉说这是他也在当中，也是成为他在生活里面，在他生命里面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追求，要向着标杆直跑，必须要攻克己身，必须要努力，要朝这个目标来前进。那么我选这一个题目，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意思，这里面实在很宝贵的 这段经文，我们如果说你要读基督论，那你如果扫掉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那你的基督论还少一块啊，那还不是真正的圆满的，或者是很真正很内容充实丰富的。这里面所讲到的基督论，其实就好像保罗写到这一句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底下他就给我们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命，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他所成就，他所表现活出来的生命，让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所以他不是只是唱个高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而是实实在在把耶稣基督的心好像成名，好像剖析在我们的面前，好像那一幅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从他的文字的记录里面叙述当中啊，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心。那么我选这个呢还有别的用意啊，为什么？因为第一季我们要结束了，下个主日就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个主日啊。那我们通常想到最后一个主日啊，就想到什么？想到庆生呢，想到聚餐啊。是我们的主日学上个主日呢已经告一个段落，这一季的。但是我们马上啊，这一季结束就进到下一季了。四月到六月是第二季，我们所读的主日学课程是什么呢？我们读的主日学课程就是这一段，我们要读基督的风范，那是唐牧师30年前在台湾他的一个讲座。事实上他在那个阶段呢，你如果听他的录音带，你会注意到他到北美去，他讲的很多的内容也离不开这个主题。他在台湾校园团契那时候帮他所安排的一个专题讲座，就是以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这个主题特别来讲解基督的风范啊。我们就有这样的书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我们也要以这个做我们的素材，做我们的教材，我们下一季主日学要研读这一段的经文，要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风范。那我特地选这一段，也与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同，我们来勉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能够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我们格外要从主你自己所启示的真道里，我们得着教导，得着嘱咐，能你自己透过使徒保罗所写下来的话，如今也吩咐我们众人都要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愿从这句话，这一句吩咐，这一句教训，这一句劝勉的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目标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追求当中，都能够常常提醒鞭策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学习像保罗一样，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来更多的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更多的来学习效法主你在这世上所给我们的典范。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能够被更新，能够行在往高处而行，与主更加的亲近，也更流露出主你自己的荣美。今天早上的聚会从头到末了，我们都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面前，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讲话。这样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那我们这边要开始，我们好好来思考这里面所讲的心是什么心啊？这里讲的心呢，其实啊，不是形而下的心呢。啊，你说主耶稣基督他有没有一个形而下的心？当然也有，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的心也是砰砰跳的。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摸看看，在心口里面也是，有的人跳得快，有的人跳得慢啊，那各种情况不一样。那个是形而下的心，这里面讲说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是指形而下的心。那你说指什么呢？指形而上的。那么形而上的是什么？这里面所讲到的心的这个字眼呢，其实你看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啊，这个新国际版本的这个翻译呢，他就把它翻译成了 attitude 态度，这个心态啊，那个存心，你里面存什么样的意念，就是那个意思，你的心思，你的意念啊。比较古老的版本翻译成了，翻译成 mind 啊，就是让基督耶稣的那种 mind 啊，它不是指的那个 cardio 那个 heart 那个我们这个解剖里面的那个心的意思，它是指那种好像悟性智慧。但是事实上啊，这一个里的这个心字呢，翻译成态度存心意念来的比较恰当啊。他这里不是告诉我们呢那种属于智慧理解分析的那种心，那种心你说要不要？当然也要，我们也要那样的心。那我们里面呢有那种分析，有那种理解，有那种比较偏向于智慧的这方面的，也是我们要努力要追求的，这也是主所应许吩咐的。圣经里面有一句很相近的一句经文，也是保罗所写的，我们来看一下，做个对照。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结尾，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结尾呢，那边怎么讲？第十六节他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你说这一节跟我们所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有它相近的地方，是非常接近，是不是？这里面，但是他这里面所指的呢，是指的什么？这里面的这个心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所指的这个心，是指那个领悟参透理解明白这一方面的心。为什么？因为你读上下文你就明白，你把腓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呢，他所讲，他说我们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头来，从上帝那边所给我们，是从上面来的那个灵。所以呢，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我们能够参透，我们能够领悟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一般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事，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心意。一般的人没有领受从地上来的灵，没有办法明白属天属上帝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我们领受的，我们要有这个领悟明白这一方面的这个心。所以保罗他讲我们有基督的心，因为我们领受了，我们领受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领受从上头来所赐给我们那这个真理的圣灵，保惠师圣灵，他能够引导我们，他能够使我们进入来领悟，来参透上帝所启示所开恩向我们所显明的事情。他的作为我们能够揣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羡慕，这是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所以这个心呢，比较偏向于这种参透领悟智慧啊，明白分析这方面的心。但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这边所讲到的，翻译上我们的华文圣经也翻译成心， 但是此心非彼心不一样啊。我们的心其实上它的功用，它所指着的要指着陈述的啊，内容非常的丰富的。这里面所讲到的心，经常被翻译成意念、心思，经常就是以一个态度、心态、存心这样的意思啊翻译出来。我在半年前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说这个字眼呢，保罗经常用，差不多都是保罗用的啊。这个字眼差不多都是保罗用。那么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里面尤其用的多，他在腓立比书里面用的多。总总共共，你如果数一下，罗马书里面他提到了五次，在罗马书里面啊，保罗这个字眼用了五次，但是罗马书的篇幅很长啊。在腓立比书呢，腓立比书只有四章，罗马书有十六章，就差不多是他的篇幅来讲，单单从章数来讲就他的四倍了。那么他只用了五次。腓立比书小小的四个 chapter 里面，四章里面，他就用了九次之多。所以你从这个单单简单的统计数字，你就看得出来啊，腓立比书这一卷书的的确确提到了很多心思意念，你的存心什么，你的态度是怎么样。所以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翻译，我觉得翻译的比较恰当，比较表达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的态度，要学习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态度一样。主耶稣基督的态度，他的存心，他的态度，他的心思，他的意念，要我们成为我们的心思，成为我们的意念，成为我们的存心，成为我们的态度。所以这一句话就是，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态度作为我们的态度，以耶稣基督的存心是我们的存心。所以我们要切切来体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肠，要来明白他的心思是怎么样啊。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呢，几乎都把它翻译成，有的时候翻译成心，就像我们这边所讲的，有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什么，翻译成意念啊。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二章第二节里面呢，他说你们就要思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就这里面意念就用了两次，单单这一节里面保罗他就用到这个字眼用了两次啊。那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讲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念，要有这样的一个存心，要有这样的念头，要有这样的态度。讲好，我们现在就来问，那么主耶稣基督的态度，主耶稣基督他的意念，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揣摩，我们来明白。所以我盼望我们这边所讲的，不是只是做一个好像这个字面上面的查经一样啊，好像写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那没有用。我们实实在在就把这一句当作是一句命令式的吩咐，的的确确是一句命令式的吩咐，就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面啊。我们现在穿着的衣服也不容许我们写那个好像那个希伯来人他们穿的啊，他们有那个佩戴啊。所以在北美啊，后来有一个差会，就叫做 Pocket Bible 这个 Society， 叫佩戴圣经的那个工会。为什么呢？没有衣服可以写，但是他们现在我们印刷可以把它印得很小， Pocket Size， 所以把它带在身上。现在更方便了，现在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面都可能有了，你连那个印刷都不需要了，都在手机里面了，是不是？你天天带手机就是佩戴了啊。他们那时候为什么发起呢？谁发起的？就是那些打越战的那些 veteran， 那些退伍下来的，其中有好多是被越共俘虏，被北越俘虏的，关在那个俘虏里面受尽折磨。他们在那种痛苦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就想起了人那时候啊，要抓到那种精神的慰藉，要抓到那个支柱。你说抓哪里啊？ 他们就想起他们小的时候参加爸爸妈妈带他们上主日学，可能当中有些人早就已经离开主很久很久了，但是这个时候上帝的怜悯也到他们身上，就开始想有什么样经上的话语能够带给他们那种扶持的力量，带给他们前面的一个盼望，结果都支离破碎。你记得大概一节经文里面的一小段几个字，另外一个人记得，好，大家就赶紧把它通通把它整理下来。这些人以后越战结束回去了，人的生命改变，有时候经历这种痛苦，人的生命改变，他们当中有很多成为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他们就想我们需要主的话语，人需要主的话语，无论顺境无论逆境我们需要，所以他们就发起，那个时候差不多三十多年前打越战，你看差不多都结束都有四十年了，1974年那时候结束算是签了这个和平条约，到现在都已经快四十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就是 pocket size。 我也盼望我们没有这个衣服衣襟可以写，但是我们有一个心版可以写，有一个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你想象不到的那么大的一个 megabyte， 你想吗 ？gigabyte 啊，我们现在这里面有大到一种地步，你没有办法去揣测、去测度，可以装好多东西的。把这句话我们写在我们的心版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态度作为我们的态度，以他的意念作为我们的意念，以他的存心作为我们的存心。那我们要追问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我们怎么来看。所以保罗写到这里底下呢，马上写下来，他不以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卑微啊，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等等。这里面我们把它整理起来啊，你注意看，这里面事实上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态度，耶稣基督的存心，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榜样跟典范，我们简单的把它整理下来，就是些什么呢？就是他谦让，虚己降卑，但是他谦让，怎么讲呢？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他本有上帝，与上帝同等嘛，他就是上帝的像啊。那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就是上帝，就是上帝的表明，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把他解释出来，那个表明的意思就是解释，好像我们现在解经的那个解经，就是把它里面真正的所有的内容我们把它剖开来摊开来，让我们能够看得细腻。那他本就是上帝，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同等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位分，他的身份，他的本质，但是呢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理所当然，为强夺的，因为他要虚己降卑。所以耶稣基督的存心，耶稣基督的态度所留给我们看的是什么？谦让，谦让顺从，虚己降卑，而且呢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什么意思？是舍己救人，舍掉自己来救世上的罪人。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损人利己啊，这是很多一般人的存心，一般人的生命的这个样貌，损人利己。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倒过来啊，损己利人啊，你说有这样的例子吗？主耶稣基督就是损己利人啊。我一直不断的都还手边带着有 有一些我们自己中华文化的一些这些书籍讲解的啦，啊，或者是什么四书五经之类的，我还经常的来读啊，里面有很多我觉得是从普遍启示、普遍恩典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原来文化当中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啊，只是我们可能忽略掉了，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去学。你知道在我们的四书五经里面有一本书啊，是很多人很感觉到奥秘，感觉到很想要来参透、来了解，想要成为某种在人生里面的一种依靠、依据，什么呢？就是《易经》啊，不是我们的这个《易经》长老啊，《易经》呢，这个“易”呢是变异、变化的意思，“易”也有很简易的、很简单，也有什么？也有不变的意思，所以这个字眼本身呢，就带着有那种反和的味道在里面。那么很多人很喜欢《易经》，是把它当作一个卜卦用的东西啊。啊，很多人很喜欢呢，自己稍微读一点啊，就想要敲锣打鼓，要让别人知道他是懂得《易经》的人。哇，洋洋然呢、啊，得意的很，还希望别人来向他请益呢、啊。然后动不动自己还来卜个卦啊。然后就说你看《易经》我卜卦的结果是这样子，嗯，尤其这些政治人物，这些人带坏了很多社会善良的风俗啊，他们要出来参选，你就大大方方把脸皮弄厚一点，我说我就要来争大位就好了，但是呢总要做做一下，我卜了卦，我的卦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出来了啊，以天下苍生为念，这个是很坏的这个示范。好，我们现在不讲这个东西了啊。那么很多人把易经当成是这种卜卦啊，当成想要来了解那种隐秘的那种玄奥的东西，其实啊大大的违背孔老夫子的意思。孔老夫子他的这个再传的弟子荀子，那时候他就讲，荀子讲啊，善为易者不占，真正懂得易经的人不是把它拿来做占卜用的啊，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智慧，因为孔老夫子早就把易经里面的每一个这个卦的他们那个爻辞啊、卦象啊怎么解释呢，都是以一个做人的道理，以一个做人在这世上我们应当有的那种智慧，我们应当有的那种存心、那种态度，他都能把它改成这样子。那我讲这些哈，不是要跟诸位来讲这个意见，我要特别提里面的两个卦。你说8八6十四卦哪一卦你最喜欢？很多人呢马上脱口而出，我最喜欢乾卦。为什么？乾指的是天呢、啊？乾卦嘛。你看，只有皇帝才可以用乾纲独断这个乾字啊。你随随便便你不敢用的，不好意思用啊，对不对？乾卦里面呢，这个卦象啊。到了这个九五啊，你说九五是什么？九五之尊嘛，九五啊，到了这个最好的啊，这个卦爻一共有六杠啊，是不是？有六杠，这个六杠到第五个都还是阳爻，是一横，所以从这个一直到了九五，哇，那最好的九五之尊，但是你再上去呢？上九再上去就亢龙有悔了，满了就倒回来了，就不好了。所以乾卦并不是每一个爻都好得不得了，但是64卦里面有两个卦了，有两个卦里面所有的写下来的那个爻辞都是好的，很有意思、欸、你说哪两卦？我告诉诸位，一个就是乾卦，你翻开来，你去现在 Google 你去找，每一个爻辞所讲到的都是从正面的来讲。另外一个卦呢，损卦，损，这个损呢、啊、是损己利人，不是损人利己，损人利己完全倒过来了。就这么两个卦， 里面的爻辞，每一个爻辞都是从正面来讲，我觉得很稀奇耶。换句话讲，我们古人，我们不敢说一定是孔子经过孔子的笔写的，很可能是孔子跟他的弟子还有一起，还有好多好多人，是一组人，可能有好几代啊。我们现在都说是孔子写，孔子弄，那这个后世的很多考据来讲都不敢这么决断了啊。大概是孔子影响的弟子，大概有个好几代，代代整理下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揣摩普遍启示、普遍的恩惠当中，这个文化的传承，他们来揣摩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人活在世上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有什么样这个立身呢？我们应当如何使我们自己安放我们自己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在我们这个人群当中，在这种这个天地之间，他们思考到这么样深刻的地步啊，他们能够抓到谦让、牵挂跟损己利人两个，就这两个卦，其他的卦都某些好某些不好，他都提醒我们。那我举这个只是做一个例子而已，做个例子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所讲到的，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意念，耶稣基督的存心，他的态度，他的心思是什么样呢？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谦让、降卑、顺从、虚己、舍己。你看，这就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如果我们单单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来看，你就注意到有几个字眼，我们一定要把它圈化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降卑。降卑，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要降卑。这个的过程就是谦让，就是虚己，就是降卑，而且是因着顺从的意思。这里面讲到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顺服这个字眼，我们在讲到罗马书第五章，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从第十二到第二十一节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在亚当里，在基督里。那么在亚当里，因一人的悖逆，罪就进来了，然后死就临到了，临到亚当，也临到了在亚当里的，临到了众人，就进入到世界里面来了。那么耶稣基督呢，在基督里呢，因耶稣基督一人的什么顺服、顺从，他的义行就使他的义能够临到凡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那个时候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也引用过这一节经文。这里面讲到什么？耶稣基督存心顺服，这一个也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心，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学习的态度，顺服。难怪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他讲了这个之后，从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开始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他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应当恐惧战惊，做成我们自己得救的功夫。好，这里面并不是讲说我们做成自救的功夫，不是啊，做成我们自己得救的功夫里面有它的意思的啊。以后我们读这个第三季还是第四季，我们就要读腓立比书，那时候我们可以更仔细的我们来查考这一段的经文。它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你们既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他前面讲以他顺服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他自己虚己降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底下他吩咐，他提到信徒们的时候，他点醒他们，也 勉励他们，从一个正面的夸奖的方式来勉励他们。你们呢，既是常顺服的，不管我在不在你们当中，你们也是顺服，甚至我不在你们当中，你们更是顺服。他从这方面呢来提醒，从正面的鼓励来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像耶稣基督的顺服一样。这里面用到的字眼是一模一样的字，原文字是一模一样的字，要存心顺服，我们也应当学习顺服。所以这里面我们把它整理起来，你说有些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可以再继续来思考呢？我今天这边好像只是破个题而已，只是把它点到为止了。这里面要我们要学的，虚极降卑，舍己来救人，要损己来利人，要学习谦让来顺从，谦让来顺服。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了上帝怎么样呢？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赐恩呢，他还要赐下更多的恩典。箴言书里面用到了这个，以后在雅各书里面，在新约里面，在彼得的书信里面都引用这一句话，连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也引用这一句话，也不一定是完全字句上一模一样，但是他也用到这样的这个同样的这经义摆在里面。你在想啊，上帝抵挡，因为圣经上面用的经文是用这样的写法啊，他抵挡了，上帝啊抵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从箴言书里面所引出来的哈，大家回去自己可以找箴言书的第三章那边啊，在第三章的结尾了。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典范。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顺从天父上帝旨意的人，他自己存心顺服到一个地步，愿意来舍己救人，损己利人。这是我们应当学习，要存心存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以后在主日学里面我们要继续，我们来查考这一段，把它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是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自己的吩咐，透过你所拣选使用的使徒写下来，让历世历代的圣徒都领受这样的吩咐，这样的教训。也愿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能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存心，都有这样的意念，我们要切切来体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肠。也愿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流露出，我们也懂得学习像主一样的谦让，来顺从，来虚己，来降卑，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主你救赎，你更新改变我们，要我们所见证出来的那样的荣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